以下是澳洲基督教播道会活石堂国语崇拜的讲道录音，欢迎收听。如果您有任何信仰上的问题或需要，请跟我们联系。教会电话是02-9980-5201，电子邮箱请参考教会网页。
今天我这次的崇拜呢，我一方面很安慰啊，很高兴啊，因为我们的特别是刚才我们的诗班啊，给了我们那么美好的这个献唱啊，也是看见他们在那个献诗的这个侍奉上面啊，真是突飞猛进啊，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哈 这也是可以看得出他们的那个练习啊，他们那个预备自己啊，是把这个最好的来献给神，我们感谢主。但是第二方面呢，我也是有一点难过，有一点担心啊。因为至少是刚才我是到现在才转身看见大家哈，但是刚才在那个崇拜之前啊，至少5分钟的时间啊，为什么除了诗班以外啊，整个的这里都还是空荡荡的呢？你们在哪里呢？啊，你们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呢？啊，所以我们来敬拜万王之王啊，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啊，是用这样的态度吗？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来预备自己的心好吗？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你正是那万王之王啊，你正是那天地万物的最高的主宰，是吧？但是你愿意屈尊卑微来到我们中间来拯救我们，你也愿意让我们这些更加卑微不配的人能够来做你的儿女，能够来享受你的恩惠和慈爱，是吧？实在是求你的灵啊，在我们里面唤起那一个对你感恩的心，也唤起我们敬畏的心，是吧？以至于我们在对你的敬拜和服事上，是吧？让我们能够有更加正确的态度，能够讨你的喜悦，也能够跟你的荣耀所相称。主，在下面的时间，主就求你让我们听着讲的，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在你面前蒙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但以理失口于身的故事啊，也许是但以理书里面最出名的故事哈。那这个故事呢，跟那个第三章啊所讲到的那个三位朋友被丢进火炉的故事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大家还记得吗？啊，那个两处的主角啊，都是因为自己的优秀而被他的同僚被别人所嫉妒。那两处都是触犯了国王所定的法令。然后那个触犯法令的原因呢，都是因为他们对上帝的忠心，那他们都遭到严厉的惩罚，而且都是必死的那个惩罚，但是呢，都在这个必死的惩罚之下死里逃生，那最后的结果都是让那个君王啊，在这个震撼之下哈，就颁布了尊敬上帝的法令，那最后主角啊，都受到这个君王的更大的重用，啊，所以这个两个地方是很相似的。当然这一次受考验的是但以理，而不是那三位的朋友。而这个时候呢，距离但以理他在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刚刚进入这个巴比伦的宫廷啊，离开他的故土，大概已经过了快要70年的时间了哈。而在那个时间啊，在这个现在这一次这个时候，可能那三位朋友也都已经去世多年了，所以就只剩下但以理一个人啊，独自的面对一个新的时代里面新的挑战。下面这一幅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幅图画哈，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那个但以理啊，已经不再是英俊青年了哈，而是一个垂垂老者。但是虽然老了，还是很挺拔哈。那也许是多年的清心寡欲、生活自律的结果哈。那你也可以看到，这个但以理虽然是身处这个狮子的笼中啊，但是却仍然是神色自若，对不对？啊，大概还是跟他平时一样啊，在向着耶路撒冷在祷告。啊，假如他在那个狮子笼里面还能够分辨方向的话哈，啊，这一个非常淡定的啊，非常平常的祷告，也正是他被扔进狮子笼里的原因。啊，所以这幅的图画啊，真是很令人感动哈。也许没有人能够想到，也许但以理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个生命的最晚期却遭受到一生当中最大最严峻的考验。 所以假如你在过去啊，你有过一些的得胜的经历啊，假如你一直到目前为止都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啊，也没有经过什么太大的失败啊，假如你因此啊就认为自己就可以那个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啊，从此再也没有什么难处，没有什么考验啊，可以那个难倒你了，那可能你就错了，因为更大的考验啊可能就在不远处等着你啊，连那个最资深、最年长啊、最敬虔、最受主重用的基督徒啊，也有可能在他的晚年遭遇最最严重的失败。嗯，所以我们在那个信仰的路上啊，真是一天一刻都不可以放松，这个是肯定的啊。我们的仇敌魔鬼啊，圣经说就如同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当我们不知道使徒用这个狮子来形容魔鬼的时候，是不是心目中所想着的就是但以理的这个故事。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能够小看我们的敌人。魔鬼他虽然是不错，他是被我们的主耶稣所打败的敌人，但是他仍然是非常强大的敌人。虽然我们不用怕他，但是我们也绝对不可以轻看他，我们更不可以对我们这个属灵的征战掉以轻心啊！我们只有时刻的依靠主，时刻的警醒啊，才能够不至于成为魔鬼吞噬的对象。那到目前为止呢，但以理书里面的故事哈，可以说是个个都很精彩，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每一次那个讲到啊，也都是用那个讲故事的方法啊，就是顺着那个故事的脉络啊，就那个一路讲下去啊，似乎那个效果也还可以哈。但是今天这个故事，因为太多人太熟悉了，所以呢，我就不打算再用那个讲故事的方式，而是我用那个人物分析的方式，我们通过这个故事里面，三位或者说是三组主要的人物，来归纳出这个故事所给我们的帮助，所给我们的教训。本来你们看这个就崇拜的大纲，你们可以看到大纲里面是有四位的哈，但是因为时间关系，那其中的第三位那今天就不讲了啊，那个其中那个第三位就是无敌的那个永活者啊，那这个肯定就是讲神嘛啊，那么这个其实以后也有机会可以讲哈，那今天就是讲那个三组的人物。然后呢，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一组的人物就是无耻的敌对者，无耻的敌对者。那但以理的这些的敌人哈，他绝对是一群充满诡诈、蛮不讲理的无耻之徒。那他们是被那个嫉妒心所驱使，想方设法的啊，要把那个但以理打倒，但是呢却找不到任何的那个理由，任何的把柄啊。于是呢，这群人就想出毒计，你要利用他的信仰来把他整死。那他第六节我们就读到啊，这群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啊，就说啊，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你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啊，就好像是国会已经一致通过，那个现在就等大王啊，就等你那个盖章啊，就等你在这里那个签名了啊，你不用管这个是什么啊，反正就签名就可以了啊。可是唯独那个最大的、最重要的总长但以理却忘记了，忘记通知了，没有告诉。而药王颁布这条禁令的那个目的，其实就是要整死但以理。所以那些被魔鬼利用要跟真理为敌的人是不会讲真话的，弟兄姐妹们，不会的啊。所以那个圣经从那个圣经就说，那个魔鬼从起初就是说谎的，而且魔鬼也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而这个而那些人啊，这些人这一次对大力乌王所说的话，也跟那个魔鬼当年在伊甸园跟夏娃所说的话是一样的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啊，也是利用了人的那个骄傲心理啊。在那个伊甸园的谎言就是吃吧，吃的日子你的眼睛就明亮了啊，你们就如神能知道善恶啊。这里的谎言呢啊，这里的谎言是啊，30天内不管什么人啊，任何的需要啊，都只能向大王你来求啊，不可以向那个任何别的人或者是神来求啊，就好像是那个大王就是神啊，好像那个大王啊可以在那个任何时间 那个任何地点满足任何人的需要。假如是真是那样的话，我想大概假如是我的话，不用30天，三天就我就活活累死了，哪有这样的这么荒唐的要求。可是那个大王竟然还是上当了，还是那个这个名还是签了，这个那个盖章还是盖了。而且这一位大王还是一个相对比较贤明的比较好的一位皇帝，大力乌王。可见这个人的罪性真的是能够叫人的那个叫人眼睛瞎掉叫人分不清真假是非。而那个罪性里面最根本最深最顽固最贴心也最最容易被勾起的那个部分，就是那种骄傲的心理就是那一个在伊甸园里面就已经埋藏下的那个想要取代上帝的企图。还有当那个圣经讲到这些敌对者的时候，一连三次都用了纷纷聚集这个词你大家看到吗在那个第六节说那个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武王万岁然后11节又说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然后那个15节又是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你当知道马代和那个波斯人有利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是不可更改的好像这些人每次干坏事的时候都会纷纷聚集都会那个聚集起来那个群众就是有力量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敌对神的人好像总是可以找到同伴但是忠于神的人却往往都是孤独的都是无助的好像那个犯罪的人常常会在那个恶事上面彼此鼓励彼此同谋然后呢也在那个群体当中来得到肯定得到勇气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人多不一定就代表正确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一个忠于上帝忠于真理的人往往需要能够去忍受孤独忍受寂寞甚至有时候你要面对众人的反对英国的斯布珍牧师就讲过一句话说我们的信心不是靠那个点人头数得到的我不会因为那个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信耶稣所以我就信的少一点但是呢我也不会因为全世界就都呐喊着把这个福音吹捧起来我就信的更多不管那个人多人少我们对神的信心应该都是一样的当然大部分的时候那个世界在呐喊着在那个吹捧着的都跟真理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因为那个敌对神的人常常都是联手作恶所以忠于神的人也往往需要为真理来 为我们的忠心来付出代价无论是旧约的先知还是新约的使徒或者是历世历代的圣徒还是主耶稣自己都曾经遭遇过这个世界的逼害都为真理付出过代价有一些甚至还是生命的代价那我们又怎么能够幸免呢但是虽然我们要付代价我们却不用害怕因为正好像那个诗篇第二篇第二节所说的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然后怎么样呢然后说那坐在天上的主必嗤笑他们也必在那个烈怒中惊吓他们后面又说要用那个铁杖来打碎他们正好像但以理那些敌对但以理的人一样最后他们为但以理所预备的这个狮子坑却成为他们自己的坟场那个但以理在这个里在个狮子坑里面一个晚上都是毫发无损但是这些人呢被扔进去的时候还没到坑底就已经被咬碎了这个狮子也怪可怜的已经饿了一个晚上了所以已经是那个忍无可忍了那这一个就是所有敌对神的人的结局那在这里面的那个第二位人物就是无助的掌权者 无助的掌权者啊，谁呢？就是波斯国王大力乌。在那个大部分的中文历史的那个书里面，都是翻译成大流士啊，大流士。那这个大力乌呢，是一位相当成功啊，相当有能力的皇帝。那上次我们也讲到啊，甚至那个到一个地步，连那个巴比伦人啊，都欢迎他那个进入巴比伦来吞并我们，来那个占领我们哈、啊。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一位的皇帝啊，却是被自己的命令啊，一条非常愚蠢的命令所套住了啊，他就变成完全的无能为力啊，连自己的爱臣但以理啊，他也是爱莫能助啊，只能够眼巴巴的啊，就看着他被扔到那个狮子坑里面。有人就说，你看过那个《甄嬛传》，你就再也不想当皇帝了哈。那我没有看过《甄嬛传》啊，但是我也看过一些其他的那个啊，其他一些那个宫廷片哈。但反正那个宫廷片里面，当皇帝都是很辛苦的，对不对？啊，所以呢，当皇帝的那个有时候真是很无奈的，也是很无助的哈。这个世界上再大的权力也是有它的限制啊，皇帝也是一样。啊，在这里，大力乌王在这里所受到的限制，啊，就是他自己的国家法令跟体制的限制啊，因为照着那个马代和波斯人的例啊，一旦皇帝发出命令，而且用那个玉玺来盖了这个印，那这个命令啊，就是永远啊都再也不能够更改。那我们在那个圣经的那个以斯帖记里面就碰到过啊，这一个波斯跟马代人的例，还记得吗？啊，这里面也同样有一个坏人，对不对？啊，也是用阴谋把那个国王套进去，啊，叫那个国王立了一个法令，啊，让那个玉玺盖印，啊，险些就叫那个以色列人全体灭族，对不对？啊，感谢主啊，最后在那个神的保守之下，坏人的阴谋被那个识破，被拆穿。但是呢，因为那个马代和波斯人的历史不能够更改的啊，所以还必须要另外下一道命令啊，就让以色列人可以拿起武器来保护自己，来反过来啊去那个对付他们的仇敌啊。那有时候我就怀疑一些的那个教会的传统，教会的那个规矩啊，是不是也像那个马代人跟那个波斯人的历一样啊，也是那个永远不能够改的啊。不过啊，就像马代人和那个波斯人的例一样，教会的传统、教会的规矩也不能够阻挡上帝的作为。啊，虽然那个神的作为啊，常常都是那个 despite of our rules and traditions， 而不是那个 because of our rules and traditions。啊，神的作为常常都是冲破传统，而不是靠着传统。啊，因为那个人的传统、人的制度其实都是有限的。也都是有可能会被那个罪性所利用的，啊，所以我们最终我们所依靠的不是制度，而是上帝，啊，不过大力乌王在这里啊，他虽然他不能够救但以理，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大力乌在那个感情上，他却一直都是站在但以理的这一边，对不对？啊，好像一直都是同情但以理，都是那个帮助呢，都是想要帮助但以理啊，虽然帮不了哈，啊。当那个但以理被扔在狮子坑里的时候，大力乌是比谁都着急啊，不但是那个忙了一天啊，也想要帮他，最后帮不了啊，最后一个晚上都没睡觉啊，大概也是有一点内疚在里面吧哈，啊，然后连那个吃饭都是没有胃口。然后到那个天一亮啊，就是那个第一时间啊，就赶快跑去看啊，甚至还一边哭一边喊着但以理啊，但以理啊，你怎么样啊？最后当他发现那个但以理没死的时候，大力乌是比谁都高兴啊，真是。然后呢，又是第一时间啊，就给但以理平反，然后呢，就把那些坏子，把那些那个坏人啊，就那个丢进去，去那个喂狮子。可见那个人间的那个掌权者，权力虽然是有限的，但是也有一些还是有良心的哈，有一些也还是有一些是能够分辨好歹的。而一个人间的政府，还在大部分的时候，还是可以起到那个赏善罚恶的作用。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区别啊，就是当我们在说啊，世界是与神为敌啊，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爱世界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这个世界不一定啊是那个人间的政府 不一定啊。虽然这个政府或者是掌权者有时候也确实是可以扮演世界的角色，好像尼布甲尼撒啊，那个利息那个金像，然后逼迫全国人民一定要拜啊，你假如你不拜的话，你就把你那个扔进火炉里面。那这个事情就是在做那个世界啊，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在做魔鬼所做的事情了哈。但是不是所有的政府都是这样，不一定啊。其实在那个大部分的时候啊，在一个政府正常运作啊，正常行使它的职能的时候，那神的百姓啊，在这个世界里面啊，在这个社会当中，还是可以敬虔安定的度日啊，我们还是可以跟周围的社会啊，跟周围的人都是保持和谐，同时还是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啊。在几乎是各行各业，无论你做什么，都可以成为你侍奉神、荣耀神的舞台啊，各行各业也都可以成为神赐福给你的地方啊。虽然是很少有人啊能够像那个但以理那样的成功啊，当然也很少有人能够有那个但以理这样的才能哈。但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需要取得成功，同时却并不违背我们的信仰，这个是可能的啊，不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啊，虽然我们不需要把那个国家民族当作神啊，我们也不要把那个地上啊这个世界当作我们永远的家乡，但是我们也不需要啊一天到晚都是愤世嫉俗哈，永远都是采取那种永不妥协、永不合作的态度哈，不需要不需要啊。相反，我们应该要为这个国家民族来求平安啊，不只是我们的中国哈，也有澳洲啊，也有我们所在的地方啊，并且呢，我们要尽量的用我们的工作、用我们的努力啊，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能够因着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的美好啊。就好像啊，神在耶利米书借着那个耶利米对于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啊，这里我们一起读好吗？耶利米书29章啊，第5到7节。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所以这个是很宝贵的教训哈，就算我们被掳到巴比伦，我们还是啊可以为他来求平安，而且这个最终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哈。那有人就说，基督徒的祷告是比暴力革命更具有革命性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因为其实革命啊虽然好像很暴力哈，但是革命其实也是在承认政府的那个最高的权力啊，只不过啊，我现在我要用暴力来推翻你，我要取代你，我自己要变成那个最高权力啊。但是这个最高权力最终还是在那个政府的手中。但是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却是不承认地上的政府有绝对的权力啊。祷告是我现在我要越过你啊，我要直接找到那个最高的权力啊，我要直接向这个最高的至高的权力来祈求啊，来这个倾诉，来寻求帮助。我从根本上藐视你的存在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地上的专制政府啊常常都是受不了基督信仰的原因哈。但是事实上那些忠于上帝而且向上帝祷告的人，其实比别的人更加忠于地上的政府啊。虽然在一些原则的问题上啊，我们会采取顺服神而不顺服人的那个立场，但是当我们摆对那个上帝跟政府跟人跟社会之间那个应有的位置、应有的关系，这样的话我们反过来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服侍那个人间的政府。反过来啊，那些试图夸大政府权力的人却往往会给社会带来破坏啊。 因为当他们那个夸大那个政府的权力，或者是把统治者的权力把它绝对化的时候，常常不过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私欲，或者满足他自己的野心而已。这样的人对这个社会其实是有害无益。但是属于神的人，却我们服务这个社会，却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我们服侍那个政府，乃是出于一个服侍神的目的。我们是为了服侍神而服侍人，而服侍这个政府。所以我们的服侍往往能够更无私、更公正，也更有建设性。所以虽然那个人间的掌权者也会犯错误，有时候也会无能为力，但是一个有智慧的掌权者起码应该像大力乌一样，应该要为那个义人的冤屈感到忧伤，也要为义人的得救跟平反而欢呼雀跃。而更有智慧的掌权者则应该像大力乌一样，要敬畏那一位更高的掌权者，敬畏上帝，跟但以理跟我们一同的来侍奉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虽然君王毕竟也是有限的，那个君王去那个推行，好像大力乌最后所做的一样，去推行那个要强制推行那个要信仰的命令，大概那个最终的结果也不会好到哪里，最终结果就跟那个你强制推行信仰，最后大概就跟那个强制禁止信仰一样，是最终是无效的。但是无论怎么样，但以理那个大力乌他去推行纯正信仰这个行动这个绝对是神所喜悦的。最后也难怪神会拣选他的儿子古列成为以色列民族的拯救者，甚至在那个以赛亚书里面，古列就成为耶稣基督的预表。这个对一位外邦的君王是一个何等的殊荣的。好，最后的一位人物也是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但以理。在这个故事里面，但以理最最勇敢无畏的表现就是在第十节。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为什么他明知道这个国王已经下了禁令，但是在他下了禁令之后，但以理还是要这样做，还是要去好像故意去找死呢？为什么他不是先避一下风头再说呢？不过也不就是一个月吗？一个月的功夫很容易过去呢。为什么他还偏偏要公开的当着所有人的面在那边那个祷告感谢呢？甚至有人会说，耶稣不是吩咐我们，不是叫我们那个祷告的时候你要躲进密室不要给人看见吗？为什么那个但以理不可以那个不这样做呢？你在自己心里面默默的祷告一下呢，你嘴巴都不用动，不用有任何人，不需要有任何人看见嘛，对不对？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也，我们应当躲进内室祷告的时候乃是那个在耶稣那个时代那个地方，当祷告已经成为时尚，当祷告已经成为很多人自我炫耀的手段的时候，在这个时候那你就应该藏起来，你就应该躲进密室去祷告，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知道你的祷告乃是真心的向着神，而不是为了给人看见，不是为了得到人的称赞。但是反过来，当祷告被禁止，当地上的那个政府宣称只能向他求，不能向神求的时候，这个时候却正是我们应该公开来向神祷告的时候。所以但以理这个公开的祷告就是为了为神来做见证，就是在那个宣告神的权柄那是高过君王和政府的权柄。虽然但以理他不会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但是但以理他一生得胜的经历就让他能够在晚年当他遇到最最严峻考验的时候，他仍然可以得胜， 而且还胜得那么淡定啊，胜得那样的漂亮。而为什么但以理他一定要向着那个耶路撒冷祷告呢？啊，对着窗子，窗户对着耶路撒冷，对不对？为什么他要向着耶路撒冷祷告呢？第一啊，我想是因为但以理他记得所罗门当年的那个祷告。当所罗门在那个献殿的时候，他祷告说，你的名若得罪你，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若在被掳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被掳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你的名，赦免他们一切过犯，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那以色列人啊，他们将会因为他们的犯罪而被掳而亡国，这一件事情乃是神早早就已经预料到的，不只是所罗门这样说，其实早在的一个摩西都已经说到，你们将来一定会这样子，早就已经不看好你们这些人。但是他们在被掳之地，他们仍然可以向着耶路撒冷祷告，仍然可以向着这个神的圣殿祷告。当他们在被掳之地的时候，他们就更加的需要向着耶路撒冷祷告，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希望得到赦免，只有这样你才有希望回到故土。而但以理是怎么样的为这一点来祷告，那我们到了那个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将会看见。当然我们就看见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所罗门的祷告，第二个原因他向着耶路撒冷祷告也是在用行动来表明，我不属于那个波斯，我也不属于巴比伦，我乃是属于上帝，我乃是一个以色列人。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虽然我们不需要祷告的时候再向着那个耶路撒冷祷告，确切的说我们就算叫我们要向着耶路撒冷祷告，我们也不知道应该向哪里，但是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不过是寄居的同样这个世界也不是我们的家乡希伯来书说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一座将来的城我们在那个地上的这座城里面，无论我们是多么的成功，多么的富有，多么的安定，都是暂时的，这一切都会过去，我们并不属于这里，我们真正的家乡乃是在天上乃是永远与主当那个主耶稣，当他那个从天降临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回到天上的家乡，我们就要永远与主同在。而跟这一个盼望，这一个的荣耀，这一个的福分比起来，今天我们在地上无论怎么样的荣华富贵，都不过是粪土而已都不值得有任何的留恋，任何的羡慕。借着这个信心的祷告但以理他就捍卫了上帝的荣耀，他封住了狮子的口，他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但是圣经却说，这一个祷告感谢不过是与素常一样，有没有注意到与素常一样可见得假如你在平时没有一个稳定的祷告的生活，那在这种重大的考验临到你的时候，你也是不可能保持镇定的假如你在那个平常的生活当中没有那种在灵里面在暗中得胜的经历的话，那当这个重大的考验来临的时候，你再去那个临时抱佛脚也是没有用的。但是一个他平时就跟神保持亲密关系的人在那个重大危机到来的时候，你就看到了他就那个显出他这种属灵的那个真功夫来了也许这种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天三次的祷告， 在旁人看来啊，这个只是一种习惯啊，或者这个只是一种的那个宗教仪式。但是对但以理来说，这一个就是他得能力、得智慧的秘诀，这个也是他能够一生成功、一生忠心、一生为神做美好见证的那个根源所在、力量所在。你盼望成为一个像但以理这样的人吗？你盼望不但是在那个人的面前你有能力、有美好的灵性，而是也是更是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得胜的见证吗？假如你盼望的话，假如你希望成为这样的人的话，假如你盼望你的一生真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不是虚度的话，那请问你的祷告生活怎么样呢？你的灵修生活怎么样呢？你一天祷告几次呢？有人就说我一天三次啊，限饭祷告，感谢神，还有一天还有三顿饭啊。但是除此之外，请问你每天有几次呢？你每天有几分钟你是真正的在向神去祷告呢？你向神祷告的时间跟你那个上网的时间，跟你看电视的时间，跟你那个聊微信的时间，跟这些时间相比，请问是不是成比例呢？那些穆斯林还一天祷告五次，对不对啊？虽然他们那个祷告其实并不是真的祷告了哈，他们不过就是那个念诵可兰经而已哈。但是虽然如此，那些穆斯林他们真的是为他们自己那个信仰哈，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在什么文化、什么国家，都是克服一切的困难，甚至为自己来创造一切的条件，对不对？但是相比起来，我们基督徒哈，我们是真的可以向神祷告啊，我们是真的可以跟这个直接的、跟至高的主宰沟通啊，我们可以跟宇宙的大君王、跟宇宙的大总统直接的打热线电话，而且是有那个每一次祷告他一定会垂听，一定会那个接起这个电话。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基督徒一天连一次像样的祷告都做不到呢？是不是我们的神对我们实在是太客气了呢？你们就说是啊，你难道真的是敬酒不吃想吃罚酒吗？奇异恩典的作者约翰牛顿当他谈到读经跟祷告的时候，他是这样说，有一段话这样说，说读经祷告是救恩最重要的泉源，当别的资源和帮助都穷尽的时候或者都被拦阻不能够来到的时候，只有读经祷告能使灵魂保持活力。如果我们忽略这两样，或者是只有表面形式的话，那再丰富的讲台供应再频繁的教会生活，都只会使我们瘦弱贫穷。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哈，而我们也都非常的需要这样的提醒，对不对？所以你不要以为教会能够为你做什么，连君王都不能够为你做什么。假如你自己忽略那一个活水的泉源的话，那就谁都帮不了你。现在也快到年尾了，对不对？通常在那个年尾的时候，都是我们自己那个回顾检讨重新立志的时候。那今天就让我们借着但以理的那个榜样，也是但以理对我们给我们的勉励，让我们再一次的在主面前来立志，来建立自己的灵修生活，好不好？好不好？好，让我们再一次的来重新的来摆正我们生活中的优先次序，好不好？让我们每一天都播出足够的时间来祷告跟读经，好不好？那不管你过去做的怎么样你都可以重新开始。我们当中圣经还没有读过一遍的你可以立志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一天三章或者是一天五章快快的把它读完。 假如已经读过一遍的啊，你可以跟随那个每日读经释义哈，或者可以跟随主日学给你的那个提给你的那个提示，给你的进度啊，也可以你自己定下你自己的目标啊，使用你自己的方法啊，自己去买其他的材料都可以，不管什么样的方法，这个并不重要。但是总而言之，我们都需要有读经跟祷告的生活，我们都需要从主的主那里亲自的从神那里来得到能力，而只有借着那个每天的读经和祷告啊，就借着这样子的活在主的里面，我们才会有力量，我们才能够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啊，我们才能够啊，在那个随时准备吞噬我们的魔鬼面前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这样来共勉啊，也让我们现在一同的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仆人但以理的身上实在是看到一个信心的榜样。因为信心啊，他每天三次的祷告，从你来支取力量，也是因着信心他能够一如既往不怕亡命，也是因着信心就让他胜过了仇敌的阴谋，封住了狮子的口，甚至得到那一个好像从死里复活的经历。亲爱的主啊，我们也盼望有他那样的信心，我们也盼望能够为你做得胜的见证，所以求主就将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求你的灵帮助我们立定心志，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也过一个祷告的生活。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的行为能够真的跟我们的信心相称，也使我们的优先次序，使我们的时间的安排，使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也是真的是能够和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来相称。主也是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保持警醒，使我们不因为危机考验的临到而惊慌失措，也不因为日子平稳安静我们就任意妄为。求你使我们在平稳年日当中，我们的坚持，我们的警醒能够成为在苦难当中，在危机当中那一个得胜的泉源。求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